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日本正式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防堵间谍渗透，
传美军将大幅削减北约军力，轰炸机砍半，核潜艇退出，
中资主导法拉第集团，意大利启动黄金权力调查，
以色列在斩首哈马斯高层，新任军事指挥官身亡。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日本参院27号正式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将设立由首相担任议长的国家情报会议作为情报决策的最高指挥中心，并设立国家情报局作为执行机构。两家机构最快在7月份正式成立，负责整合各部门的情报搜集、研判和协调能力，以应对安全、反恐、网攻以及外国间谍等风险。据共同社报道，首相高市早苗一直希望加强情报活动的功能，并将在明年例行国会提交法案，推进相关工作。高市早苗说，这项法律的目的是在复杂且严峻的国际环境下建立日本情报能力的基础，强化资讯和情报实力，以更准确应对各种艰难挑战，保护国民安全和安心，并维护国家利益。此前，日本周刊大众杂志发表文章说，日本是发达国家中最便于间谍活动的国家，其中中共间谍数量最多，日本国内有50,000中国人都是间谍。分析人士指出，这是日本政府防堵中共渗透、强化国家安全的重大里程碑。
美国和北约的同盟关系面临严重考验。德国《明镜周刊》日前报道，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的特使格林上周在布鲁塞尔的闭门会议上投下震撼弹。他告诉北约盟国，将缩减危机时期可提供给北约使用的军事资源。具体而言，美国计划把战略轰炸机的数量削减一半，战机部署砍掉1/3，同时也准备减少驱逐舰的数量。他更明确表态，美国不再提供任何核动力潜艇，无人机数量可能也将大幅缩减。消息指出，美国希望把部分军事能力优先保留，以应对全球其他战略需求。而川普总统对欧洲盟友的不满，被认为是这波军援缩水的原因之一。川普总统长期批评欧洲国家的国防支出不足，他一直主张欧洲国家应当承担更多的自身防务责任。对此，北约秘书长吕特坦言，北约正考虑降低对单一盟国的过度依赖，强化自主防卫能力。截止到目前，华盛顿还没有正式公布相关政策细节，预计美国将在6月初的兵力组成会议上提供更多信息。
意大利3位政府官员周3告诉路透社，当局正在调查豪华游艇制造商拉法蒂内部的中资背景投资者是否违反了黄金权利规定。相关投资者涉嫌没有向意大利官方完整披露持股情况，可能触及国家安全审查红线。这起风波源于本月法拉第内部爆发的一场控制权激烈争夺战，导致执行长加拉西卸任。中共国企山东重工集团旗下的潍柴集团和法拉第结缘已久。加拉西自2014年出任执行长以来，曾是潍柴在欧洲最信任的代理人。但是随着法拉第在米兰挂牌上市，加拉西逐渐和新加入的欧洲资本，像是捷克 KKCG 海事公司越走越近，并试图推动公司去中资化，引发潍柴的强烈警惕。潍柴因此动员股东击退这场内部倒戈，并迅速安插拥有丰富国际奢侈品经验的阿纳斯塔索夫接掌执行长。捷克 KKCG 随即向意大利政府举报，指控中资在股票中存在违规联合掩盖持股行为。目前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办公室正全力核查，这并非意大利首次出于安全原因对国内企业的中资施加限制。政府当局近年来对中资在科技、基础设施和传统制造业的扩张保持高度警惕。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周3证实，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奥达 已经在加沙城西部的空袭中丧生。就在十多天前，他的前任哈达德才被以军定点清除。奥达曾经担任哈马斯情报部门的负责人，并策划2023年10月7号针对以色列的大规模袭击，导致爆发以哈战争。卡茨表示，以色列将继续追杀所有参与10月7号袭击的人，并说涉案人员都已经被判处死刑。以军和情报部门表示，经过几个月的追踪，锁定了奥达的藏身地点，并实施精准打击。军方还公布了空袭画面。与哈马斯有关的媒体说，奥达和妻子、儿子一同丧命。报道指出，奥达长期负责搜集加沙边境附近以军基地的情报，并参与哈马斯内部的安全工作。以色列曾经多次针对他发动袭击，包括炸毁他父亲的住所，导致长子丧生。据说，奥达是目前已知的最后一名直接参与策划10月7号袭击的哈马斯高级军事指挥官。他的死亡将重创哈马斯重建军事体系的能力。哈马斯方面还没有对奥达的身亡发表正式回应。以色列自2023年10月7号遇袭以来，持续追捕相关人员。《华尔街日报》披露，以色列已经建立完整的名单，计划把所有涉案者逐一击毙或逮捕。此外，以色列周三接收了第一架美国制造的 KC-46 空中加油机，空中加油效率直接翻倍，让以军未来的远程作战能力再升级，被视为川普总统支持以色列扩军的一部分。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伊开火冲突升温，川普说不会先解除伊朗制裁，并警告阿曼，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和伊朗爆发新一轮军事交火，中东紧张局势再次升温。川普总统周三表示，不担心伊朗持久战所带来的政治后果，并强调美国在谈判中不会讨论以解除伊朗制裁换取伊朗放弃核尘埃，并警告阿曼不要配合伊朗宣称的共同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财政部周三同时宣布制裁伊朗新成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请听报道。
周四，伊朗革命卫队宣布凌晨4:50已经对一座美军空军基地发动了报复性打击，以回应美军稍早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附近的军事行动，并警告美方若再有侵略行为将遭到更果断的反击。此前，美军官员透露，中央司令部周三晚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了4架伊朗自杀式无人机，并摧毁了阿巴斯港一处正准备发射第5架无人机的地面控制站。这些行动属于防御性打击，目的是消除对美军及商业航运的直接威胁，维持停火局势。科威特军方周四也宣布，防空系统拦截敌对导弹与无人机威胁。由于科威特境内设有美军基地，外界关注事件是否与伊朗的行动有关。川普总统周三在白宫内阁会议上表示，伊朗方面做出误判，误以为美国会因为11月中期选举压力而做出妥协，但他不担心伊朗持久战所带来的政治后果。川普表示，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但是美方对谈判结果尚未满意。总统还明确指出，美国不会因为伊朗交出高浓缩铀而解除制裁，只有当伊朗做出正确事情时，才会让他们拿回自己的钱，但是现在不行。川普还拒绝将伊朗的高浓缩铀库存移交给中国或是俄罗斯的方案，表示这会令他非常不安。总统强调，美国不会以解除制裁或是提供资金来换取停火，也不会接受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已经成为谈判核心的议题之一。对于伊朗提出由伊朗与阿曼共同管理海峡的构想，川普直言反对，警告阿曼不得介入相关安排，否则将遭到打击。伊朗国家电视台周三声称，已获取了一份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草案，伊朗将在一个月内将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恢复至战前水平。 与此同时，美国将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军，并解除海军封锁，但将军事舰船排除在外，并设想由伊朗与阿曼共同管理海峡的船只通行。对此，白宫快速反应小组在 X 平台上发文驳斥说，伊朗官媒相关内容完全捏造，并警告外界不要相信伊朗官媒的信息。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统计，美军目前持续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已有109艘往返伊朗港口的商船被迫折返或是改道。另一方面，美国财政部周三宣布制裁伊朗新成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财政部指出，该机构实际上是革命卫队用于勒索全球海上贸易获取资金的工具，公然是违反了国际法与美国制裁。据美联社报道，伊朗向船只收取的通行费最高可以达到200万美元，付款形式相当隐蔽，涵盖了传统法币、加密货币、物品交换、债务抵消，甚至是以慈善捐款为名的付款。财长贝森特表示，美国经济愤怒制裁行动已经让伊朗政权资金吃紧，并称华府将持续追查伊朗石油出口网络，包括船只、中间商及买家。除了军事压力外，伊朗持续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前美国能源部长布鲁莱特警告，伊朗石油储存量已经降至约2000万桶，远低于正常水准。若情势持续恶化，伊朗可能在4到6周内面临经济无法回头的临界点。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英国政府通信总部负责人巴特勒周三警告，中共和俄罗斯等敌对势力对英国的安全威胁正在加剧，认为英国和盟友必须在技术竞争中保持领先，来应对敌对国家的挑战。请听报道。
周三，英国政府通信总部负责人巴特勒发表了首次年度公开演讲，称英国正处于关键时刻，来自中共和俄罗斯等敌对势力的安全威胁正在加剧。其中，面对中共持续在科技、人工智能 AI 与网络能力上的扩张，英国及其盟友必须在竞争中保持领先。巴特勒在演讲中表示，从事国家安全工作30年，他发现世界正进入高度不确定、地缘政治对立与科技快速变革的新时代，误判风险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巴特勒警告，中共正在大力发展情报、网络及军事能力，持续在科技与科研领域加强对英国的威胁。他说，从乌克兰到伊朗，战争正在被重新定义，越来越依赖数据驱动、人工智慧赋能和自动化。而中国如今已成为科技超级大国，拥有尖端网络情报与军事能力。巴特勒呼吁，从企业高管到一般民众都应该提高数字安全意识，包括强化密码与身份验证机制，保障供应链安全，以及在新技术开发阶段就融入安全设计。隶属于通信总部的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此前也曾经警告，就敌对国家相关的网络攻击仍在持续增加。近年来，西方国家一再指责中共支持的黑客组织对其政府部门、企业、学术机构及关键基础设施实施网络入侵与间谍活动，中共政府则一贯否认相关的指控。除了点名中共带来的科技与网络威胁外，巴特勒还提及了俄罗斯。他说，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对西方国家的敌对行动已经从传统的军事冲突演变成为了网络攻击、虚假信息传播、间谍活动和基础设施干扰等的混合战，范围从海底延伸到网络空间，持续不断地攻击关键基础设施、民主程序、供应链以及是公众的信任。通信部正与国防及情报机构合作，阻止俄罗斯获取西方科技，抵御其网络攻击，并防范其破坏活动和暗杀企图。英国政府通信总部是英国三大情报机构之一。巴特勒此次演讲是在英国布莱切利园举行的，该地曾经是二战期间英国的密码破译中心所在地，被视为现代情报与网络安全的重要象征。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中共跨国镇压，加拿大正要追责，呼吁驱逐涉案外交官。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说华府已经摆脱危险城市，5000罪犯被清走。
川普账户 APP 提前上线，近600万儿童已经登记。
西班牙执政党总部被搜，首相桑切斯显腐败风暴。
5月热浪，欧洲飙高温，印度超过40人丧命。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川普总统周三在白宫内阁会议问答环节中表示，华盛顿特区的治安已经出现巨大改变，从过去非常危险的城市变成如今非常安全的地方。川普说，1年多前刚接手时，华府犯罪严重，街头危险，很多餐馆被迫关门，民众甚至不敢步行上班。现在这里已经非常安全，变化令人难以置信。川普说，政府动用了国民警卫队，并与联邦调查局合作，大规模打击犯罪。他还提到，目前华府不仅治安改善，城市环境也明显升级。现在外国领导人来到华府时，也都会主动告诉他，这座城市完全变了。川普还表示，政府已经清除约5000名职业罪犯，其中不少是在上一届政府开放边境期间进入美国。这些人包括毒贩、帮派成员，甚至还有来自监狱和精神病机构的人。川普强调，数据显示，大约2%的人制造了90%以上的犯罪，因此只要重点清除这些高危险罪犯，就能大幅降低犯罪率。
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三在白宫内阁会议上宣布，供家长管理子女川普账户的应用程序将于周四正式上线，比原计划的7月4号正式启动日期大幅提前。贝森特说，目前已有近600万名儿童完成川普账户登记，他将把美国梦送到家长和孩子们的掌心。川普账户的投资功能将于7月4号正式开放，财政部也将同步开始向符合条件的账户存入1000美元联邦种子资金。由于7月4号是周六，部分账户的资金可能要到7月6号才会显示到账。川普账户是面向美国儿童的个人退休账户式储蓄账户，账户里的资金可享受递延纳税增值待遇。财政部发言人说，应用程序上线后，家长可查看账户余额，研究投资决策等。申请开设账户的儿童必须在开户当年的年底前未满18岁，同时必须是美国公民，并且持有有效的社会安全号码。家长可填写4547表格，随税表提交财政部，或者是通过 trumpaccounts.gov 网站办理。
西班牙政坛再掀震荡，27号，西班牙反腐警察突袭执政党社会党总部，调查一起涉嫌抹黑政府法律诉讼的批评者阴谋，加深了对首相桑切斯的政治压力。与此同时，当局宣布起诉负责管理社会党财务的富恩特斯，指控他涉嫌参与这项计划和其他欺诈活动。事件曝光后，反对党领袖人民党领导人费霍要求桑切斯下台，不过桑切斯表示不会提前辞职，也不会为了政党利益提前举行大选。他强调，现任政府任期内将持续到明年8月。这次搜查行动距离西班牙前首相萨帕特罗被法院起诉只相差1个星期的时间。检方指控萨帕特罗涉嫌洗钱、权钱交易，以及他在2021年航空公司纾款案中涉及多项犯罪。萨帕特罗是桑切斯的重要盟友，不仅如此，近期围绕桑切斯家人、政府官员以及社会党的腐败争议接连不断。 这让执政联盟内部出现裂痕。值得注意的是，桑切斯4月时再次访问北京，与中共党魁习近平见面，也是他上台四年以来第四次访问北京。在和中共保持密切关系的同时，桑切斯多次公开批评美国与川普政府关系紧张。此外，西班牙民众不满情绪持续升高，四天前首都还爆发几万人上街示威，要求桑切斯辞职。
西欧致命的热浪持续，印度多地也遭遇极端高温。印度气象局的数据显示，多地高温介于摄氏40度到43度，最高达到摄氏 47.6 度，部分地区两天内有40多起中暑死亡案例。英国伦敦也观测到极端高温，秋原温度高达摄氏 35.1 度，再次打破五月纪录。法国更是飙升到39度，也已经收到至少7起相关的死亡报告，其中有5起溺水事件。这波高温也延伸到西班牙，塞维利亚上周末的气温高达摄氏38度。意大利部分地区禁止中午到下午4点的户外工作。奥地利维也纳也安装了街头喷雾系统降温。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共跨国镇压，加拿大政要追责，呼吁驱逐涉案外交官。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科技媒体 The Verge 周三报道，索尼正式推出旗下第一款 RGB LED 电视 Sony Bravia 7 Mark II， 作为新一代显示技术的代表产品，这款机型通过红、绿、蓝三色独立背光取代传统的白光 LED 方案，在亮度、色彩表现和画面控制方面实现明显提升，被视为 RGB 电视阵营的重要里程碑。评测显示，这款电视最高亮度可达到2200尼特，并覆盖 88% 的 BT2020 色域， HDR 画面表现突出。虽然 RGB LED 存在一定的色彩串扰问题，但索尼通过影像处理技术把影响降到较低水准，实际观看中几乎难以察觉。此外，这款电视在色彩准确度、灰阶还原和电影播放方面表现优秀，并配备隐藏线缆底座设计。不过，它的 HDMI 2.1 界面数量有限，而且屏幕反光比较明显。业内认为 Bravia 7 Mark II 展现了 RGB LED 电视的发展潜力，也将进一步推高高端电视的市场竞争。
Meta 周三宣布正式在全球范围推出旗下 Instagram、 Facebook 和 WhatsApp 的付费订阅服务，进一步拓展广告之外的收入来源。消费者每月支付 2.99 到 3.99 美元，就可获得个性化主页、超级互动、动态资料分析等附加功能。此次推出的 Plus 订阅主要面向高频使用者和内容创作者，其中 Instagram Plus 新增故事浏览分析、无限好友分组、动态延时发布等功能。 WhatsApp Plus 则提供主题、自定铃声以及更多置顶聊天选项。 Meta 表示，未来还将持续增加更多娱乐化和创作者工具。与此同时， Meta 还宣布测试全新的 Meta One 订阅体系，覆盖 AI 用户、创作者和企业用户，其中 AI 高级版月费最高达 19.99 美元，可提供更强推理能力和更多视频图像生成功能。业内认为，Meta 正加速布局订阅加 AI 商业模式，以应对社交平台增长放缓带来的挑战。
NordVPN 周三宣布对他们的 VPN 应用进行全面升级，把防病毒、反欺诈和隐私监测功能整合到同一个平台，进一步拓展数字安全服务布局。新版应用围绕连接、防护和监测三大模组展开，使用者可以在一个应用中完成 VPN 连接、钓鱼网站拦截以及暗网监控等操作。 NordVPN 表示，现在网络威胁已经从传统的恶意软件扩展到虚假网站、诈骗资讯和账号盗用等社交工程攻击。新版系统通过即时网址检测、威胁情报和机器学习模型 对可疑连接和恶意文件进行双重识别，力求在使用者泄露资讯或下载危险文件前提前拦截风险。公司透露，他们的安全系统仅在四月份就拦截了480万次潜在威胁事件。业内认为，随着网络诈骗手段不断升级，集成化数字安全服务正成为行业发展趋势。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针对中共阻扰美国神韵演出和跨国镇压的问题，多位加拿大国会议员近日表态，呼吁政府深入调查外国干涉，并驱逐涉事的中共外交官。加拿大皇家骑警和公共安全部门已经对此展开调查。加拿大外长说，这些现象非常令人担忧，加拿大绝不容忍外国干涉或跨国镇压行为。请听报道。
美国神韵今年在加拿大演出期间遭到中共干扰，剧院因收到炸弹威胁邮件而取消演出，但这些炸弹威胁被警方证实是虚假恐吓。针对中共的跨国镇压以及各地神韵演出场地受到的虚假炸弹威胁，加拿大外交部长阿南德近日公开表示，这些现象非常令人担忧。加拿大绝不容忍外国干涉或跨国镇压行为。加拿大骑警和公共安全部门已接获通知，并展开相关调查。近日，在法轮大法红船34周年庆祝活动上，多位加拿大国会议员也就相关问题表态。加拿大保守党副党领梅丽莎·兰斯曼说：“我们绝不容忍这种情况，我们也必须摆脱北京政权持续不断的外国干涉。”加拿大国会议员 John Brassada 表示，这对我们的民主制度构成威胁，也危及我们所接收到的信息品质与整体资讯环境，而我们必须保持警觉。加拿大国会议员 Dan Mas 说，我们应该反击，捍卫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议员们同时呼吁，加拿大政府应对参与跨国镇压的中共外交人员采取更明确行动，包括将涉事人员驱逐出境。加拿大国会议员 James Bazan 表示，毫无疑问，针对这类跨国镇压行为，相关人员应被登记为中共大使馆的官员，并被列为外国代理人。加拿大国会议员 Larry Brock 认为，我们必须将这些企图在我们国家作恶的流氓共产主义代理人驱逐出境。他们恐吓、威胁，这种行为在加拿大这样的自由民主国家绝不被容忍。此外，由国会议员推动的 C-219 法案首次在加拿大法律中明确定义跨国镇压，将强化对外国政权代理人跨国镇压的追责机制。议员 James Bazan 说，一旦有了法律定义，我们就能够追究那些在加拿大境内代表外国政权实施跨国镇压的人。对于在加拿大实施恐吓与跨国镇压的外交官，应该立即驱逐。目前 C-219 法案已通过二读，进入委员会审议。周四上午，加拿大国会还将就中共在加拿大对神韵实施跨国打压的相关问题举行听证会。以上新闻由张礼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媒体看似很多，但真正愿意为社区发声、为真相把关的地方媒体其实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广告收入下滑，经营成本上升，加上大型平台垄断流量，让很多地方电台和媒体一步步被挤压，甚至消失。但是对我们湾区华人来说，有一种媒体不能消失，那就是属于我们华人自己的声音。
希望之声自2006年成立以来，用中文服务华人社区，常年关注报道贴近华人社区生活的议题。不只是美国本地新闻、政策变化，也包括华人社区的安全、教育、移民，以及最被忽视却最重要的人权和信仰自由。
在很多主流媒体选择沉默， 甚至模糊焦点的时候，希望之声选择说真话，但这样的坚持是有代价的。我们没有大型财团的支持，也不依赖来自集权体制的资金，能够一路走到今天，靠的就是一群相信资讯应该是自由的听众，和像您一样关心社区未来的人。
所以今天我们诚恳地邀请您一起帮助我们守住希望之声这个属于我们华人自己的公共媒体平台。不论是一次性的捐助还是每个月小额支持，对希望之声电台来说都是实实在在的力量。您的每一份支持都是在帮助我们持续报道，持续发声，也是在守护我们下一代能够接触到真实资讯的权利。
如果您认同地方华语公共媒体的价值，请您现在就行动。您可以发短信捐款两个字到号码961961，就可以获得捐助希望之声的具体方式。发短信捐款两个字到号码961961，捐款支持希望之声，守护华语地方媒体，支持华人自己的声音。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等待着您。